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访问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神是什么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
你
好。
好。今天如果有一位中国的亲友问您，这神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位神呢？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说？
在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是从大一就开始实习，然后当时是跟着整个湖北省最好的运动医学专家去学习，所以我的这个水平进展得很快。到大二的时候，我的老师可以坐在旁边让我独自去诊病，然后给病人去诊断，然后给他检查，给他开处方，甚至给他治疗。当然有时候当我漏掉什么东西的时候，老师会在旁边去指点我说，哎，你有没有检查这个？哦，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方式？到大二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很多，然后治病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就我的室友呢，在心理学那个心理科室去实习，他告诉我个东西，他说现在发现看心理疾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年轻人是什么？有才的、有钱的、漂亮的。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失眠，他们睡不着觉。然后我说你给我说点具体的。我说你不需要告诉我人名什么什么地方，因为他有一个隐私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同学就告诉我说你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你要么有钱，要么就是有权有关系。你没有这一个，你怎么去发展？所以很多年轻人眼中所想的就是不择手段，我只要赚到钱，我只要搭上这层关系就行。所以为了不择手段，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尝试。然后一些女大学生啊，她愿意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她愿意去做小三，她愿意去做二奶，她愿意去做，因为这些人可以节省她几十年的奋斗时间。所以他们有时候大学刚毕业，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汽车豪车，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所有他想买的名牌包包，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但是当他看着满屋的包包，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只为了一个月见一次那个提供给他钱的那个人，他突然觉得这生命的意义好像就模糊了，就变得突然间非常的模糊。在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想的是我要赚钱，努力去赚钱去买这些东西。他突然间在23、24岁这个年纪，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他突然就问自己，反复的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现在我还能做什么呢？然后我旁边的普通的朋友都在忙着工作，然后也没有人每天可以有机会去陪着我，像我这样子每天这么多闲的时间，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疑问。所以你刚刚你说到这个什么是神，什么是基督？我觉得耶稣基督神他给我们带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盼望，因为人的盼望一般都是跟属世的东西去联系得很紧的。从小如果说这个长辈去问你说你小时候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成为科学家，我们要成为工程师，我们要成为警察，成为消防员。然后我小时候好想成为一个在火车上工作的人，因为我以前父母亲家人很多在铁路上工作，对我来说戴个那个铁路上那个人的那个帽子，穿个制服，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慢点慢点啊，然后检查火车那个轮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那是从小的梦想。我同班同学都是梦想，因为大家的亲戚都在铁路上的工作。但长大，你的梦想会随着时间而转变。记得前两年去深圳一个幼儿园去访问，问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你长大想做什么？”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做官。”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会有钱。人的梦想、人的盼望、人的这个生活的目的是随着社会的这个风气所转变的。多少人能从小自己设定梦想，长大以后就完完全全按照你设定那个梦想去行走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一点。即使是在大学里面，你同班同学学的同样的专业，有不少人最后都改变了，然后找的是不同的工作。但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读到一本书，旧约当中，然后谈到的就是是个先知，是阿摩斯书第9章，然后13节往后。我读的这个时候没有太留意，但是最后去想的时候，发现像神给以色列人的盼望是什么？说是五谷还未收完，又该耕种了；葡萄还未采完，又该栽种了；甜酒从群山上滴下，在丘陵间流淌。然后我要使我被俘的以色列子民返回故乡，他们要重建费城，并住在城中，栽种葡萄园和园中酿出的美酒，整理园圃，吃园中生产的佳果。说神给人的盼望，貌似跟人之间所盼望是不一样的。人的盼望是我有多少存款，我住多大的房子，然后我开多好的车， 我有多好的工作，我能不能加薪。神给方是衣食住行是人最必须的。神告诉说，以色列，你不要担心，你什么都不要担心，照着我的话去做，然后你所有需要提供的，我都会提供给你。因为当中有两个单词，一个是 need， 就是需求，一个是 want， 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前者就是你的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就是你每天所需要这些东西，神都会提供给你。然后或者是人自己内心的那种欲望。所以我今天住的是100平米的房子，我明天要住200平米的房子，我过多少年我要换个什么样的车，所以这个是要分清，因为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
是的，
人不管今天我只要赚了100万就可以满足了，足的。但你赚了100万的时候，你想的可能是1000万；但你赚了1000万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1亿。但这个是永远是没有满足的，这个欲望是不断的膨胀的。但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你放心，所有你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他给我们盼望是最需求的，是不变的，是人每天都离不开的，源源不断的，永远不会缺失的。然后但是人所需求的那种欲望其实都是不稳定的，你一个股市的崩盘，一个房市的泡沫，什么东西都会没有。如果一个人问我说，你信神，然后神和我们平常生活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神给你的盼望是不会变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到新约，当神给你的盼望，神一定会想办法去帮你实现，去帮助你去实现，去鼓励你去实现，但神是不会变的。
刚刚您讲到说我们看不见神，然后怎么样去感受他，然后我觉得就像之前有一个牧师也是说过，空气中是有风的，它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像神一样。你不能时刻的感受到它，但是不能代表它不存在。
是。
我觉得神真的就是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来这边之后会有兄弟姐妹去主动去关心我的生活，或是去问候我。然后像我那个教会的姐妹会时不时约我出去散步，然后跟我去聊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聊到神，然后有时候也会去聊到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和教会中的一些，包括小朋友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能感受到就是没有那种距离，就会去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神爱世人、神爱的表现。
是，不知道邓弟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今天很多人呢，很多教会里面呢，都喜欢讲新约，不喜欢讲旧约，认为旧约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一帮历史而已。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旧约，会发现旧约和新约谈的都同样的一个事情，就神是爱。为什么这样说？当你看到利未记19章第18节的时候，神就告诉所有的人说，你要爱邻如己。新约当中，当使徒问耶稣基督最大的爱是什么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第二条什么？就是爱邻如己，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神爱人如己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这个是从旧约里面就有的，而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所有律法、所有教导、所有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如果你的头脑当中可以呈现一个画面的话，可以想到最核心画个圈，把爱神爱人如己画在中间，然后其他所有的律法都是周围的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建立的，然后最后画成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圈。你知道新约当中很多人读到法利赛人的时候，都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他们什么只遵循律法呀，不在乎其他的东西呀，然后自己建立了很多律法让别人去遵循呀。其实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去对待其他朋友，对待弟兄姐妹当中，只在乎律法，我们用个什么律法去给其他人去上个紧箍咒，然后我们用镜子把圣经当中镜去照别人，说哎，你看看这个怎么没有做好，那个怎么没有做好，我们自己其实就成了法利赛人。所以说什么是爱？我说圣经就是爱，圣经上神的话语在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他那个爱的那个影子在里面。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最核心，它所有律法最核心，所有教导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神爱我们，然后让我们爱人如己，就像耶稣基督爱那些我们所谓的不值得爱的、不配的爱的人一样，去爱这些人。
是。
如果你去数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多少次耶稣基督走向那些没有人愿意去搭理的人，没有人与人愿意去理的那些人，然后别人都嫌弃的人，耶稣基督做的全是这些，他爱这些人，他帮助这些人。所以你说的爱，我们怎么去做呢？关心身边一点小事，你不需要做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把人从一个火车轮下救下来呀，然后说把一个人从汽车旁边下拉过来呀，你去救火啊，跟别人去搏斗啊，去拯救多少人，你不需要做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事实上，我们身边很多小的事情都可以去体现这种爱。当你回家的路上帮助一个人，顺道搭一个人，是不是爱你？是一种爱，没错。但更大的爱是什么呢？在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在半夜你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没打电话说我出现一个什么急事，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你帮助他了，这是正儿八经显示你真正的爱的时候，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其实真正爱人如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脾气，我们血肉的，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会有不同的脾气。好的脾气的人，然后你把他逼急了，我们说兔子逼急的还会咬人呢。然后所以说你再好脾气的人，有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个爱人真的想要做到去爱别人，其实就是一种牺牲，就是把自己放下，然后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然后真正去体现这个时候，体现你是否爱一个人，体现你是否有爱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别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特别是你不方便的时候，你愿意，你是否愿意去放下自己，然后去帮助他。
是的，邓丽兄、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再回来，好吗？
谢谢。
谢谢。